向大家介绍唐代诗人李远的一首七言绝句《赠征济武清》，由陈志明写稿。清清末后更无征，玉腕红纱到武清，作客满言都不语，一行哀咽十三声。李远在唐文宗大和五年，也就是公元831年进士及第，担任过几任州刺史的官职，官至御史中丞。他最有名的诗句是：青山不厌三杯酒，白日为宵一局棋。赠征济武清是他现存的一卷诗中写的较好的一首。征济是指弹筝的乐器，筝是古代秦地的乐器，向来被认为琴声。这是一种弹拨乐器，上圆下平中空，隋代以前有五弦十二弦不等，唐宋时教坊用筝都是十三弦，用鹿角或银甲弹拨。据说由于弹拨时发出铮铮的声音，因而取名叫筝。唐时官府与贵族之家蓄有各种乐伎，每当高朋满座，酒酣耳热，常有歌舞伎助兴。李远这首诗从第三句“作客满言都不语”看来，是他在宴席上听了武清弹筝后写下的。前两句“青青末后更无筝，玉腕红纱到武清”，写到的“青青”“武清”都是不见于载籍的弹筝高手。这两句是说，在青青之世就说不上有什么别的弹筝名家，青青去世以后更无人为继，一直到武清出现，这种情况才有所改变。只要稍稍查阅一下有关资料，便可以知道隋代以前善筝的有郝善、桓野王、谢仁祖、辛宣仲等人。入唐在李远之前有李青青、龙佐，与李远同时有常树本、史从、李从周。李从周是李青青的孙子，可见其间并不曾绝响。诗人却将众多名家推过一边，只拈出青青、武清两个名字，且又把眼光落到武清身上，对武清可说推崇到极点了。这两句是诗人用历史的眼光对武清做出的高度评价。玉腕红纱，意思是手腕皮肤光洁白嫩，身着纱衫。这里显示的是武清身影的一部分，但部分的渲染正好引出对全体的联想。透过这四个字展示在读者眼前的是一个婉而媚、端而丽的弹筝女子的形象。这四个字文气从上贯下，又可推知青青也是一个女子，而且很可能是从眼前的乐伎连累而及，所说的青青也是一个乐伎。一二句说人，三四句转而说筝。写乐音的动听不外乎两种方法，一种主要是正面摹写， 如白居易之写商人妇弹琵琶，韩愈之写影师弹琴。另一种主要是从效果上写出，如钱起之写香菱鼓瑟，以及李远这后两句写弹筝。作客满言都不语一句，使人联想起听筝以前宴席上觥筹交错谈笑风生的景象，而在祭沼调弦以后，筝声响起，苦调凄凄，一行哀怨十三声，十三弦上似见一行哀怨飞出，满座喧哗之声突然听不见了。一个满字，一个都字，囊括了凝神屏息的全体作客。而十三弦之动人在于一个哀字，音乐形象是怨而非其他，大概与所弹曲子有关。张祜的听筝诗说，时指纤纤玉笋红，雁行清恶翠弦中。吴荣的李周弹筝歌说，雁字斜行近玉言，羌金甲雨凌霄烟。结合李远的诗句来看，当时筝曲中很可能有流传颇广的归雁操之类的曲子。这两句写筝声，只写了一个简单的音乐形象，一行哀怨，夸赞筝声之动人，只写了满座不语。然而这简单的笔墨，这无声的接赏，无言的评价，只抵得上一篇洋洋洒洒的赞词。刘熙在《艺概诗概论绝句的含蓄》一书，有本面不写，写对面旁面一法。赠征记武清，写人不写脸面，不画眼睛，只接出弹筝时最容易上眼的玉腕红纱。写弹筝并不就筝本身穷形尽相，却从听众一方款款写出，用的都是从对面旁面见出本面的透过一层的写法。只28个字就把一篇《武清颂》写得如此出色，这是不能不归功于这种具有久长生命力的表现方法的。刚才向大家介绍的是唐代诗人李远的一首七言绝句《赠征记武清》，由陈志明写稿，
是由赵培播送的。
更多节目下载荔枝 FM 收听。